早幾日，3月5日禮拜四，我睇新聞，響好多關於疫情嘅新聞當中，我發現咗一段好振奮嘅新聞，係有關美國太空署 NASA， 佢宣布2020火星探險車嘅名字。我讀幾句新聞俾大家聽。2020年，美國太空署要準備探索火星呢項名為火星2020嘅探測計劃。NASA 係邀請咗幼稚園到高中嘅美國學生，共同為明年，即係今年、舊年開始嘅火星探險車命名比賽。即是跟這輛車改過名，很多人參加，有28000個學生參加，有4700個裁判揀出9個最後的名字和配合的文章，然後上網給77000人投票，最後選出一個名字，英文是 perseverance， 中文我翻譯就毅力號，有人叫做堅忍號都未定，不過毅力，我喜歡毅力這個字。這項名為火星2020的探測計劃預計在今年7月會發射，然後2021年出年2月先會登陸火星，好長啊，超過6個月嘅旅程。嗱，前往火星咁長嘅路上邊咧，真係可能會有困難，會有挫折，真係需要堅定不移嘅毅力，怪不得這個男仔7年班的亞歷山大 Mada 他贏了，他篇文章選了毅力作為這隻火星船的名字。有一個屬靈的長輩這樣說，他說每一個基督徒都應該是有毅力，以好好走完人生的旅程作为他人生的目标。英文就是 finish well。 第二张幻灯片，在提摩太后书4章6至8节，保罗他知道他离开世界的日子就快到了，他回望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他做了一个总结。第7节，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我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住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亦都要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信了主耶稣之后，他为主耶稣工作了30年，他一路坚持到底，他行完他世上的路程。保罗是很谦卑，他称为他是仕途之中是最小的，最微小的，但是他比所有在他以前的仕途都是更加坚定，坚持他的信仰，守住他所信的道。他一生他从未有摇摆过，就算遇到很多困难，很多挫折，他在宣教的道路上面，保罗是无怨无悔 向住标杆直跑，他为真理打了美好的仗。你看得出的，他没有浪费到主的恩典，也都没有浪费了主给他的年日。现在他要面临死亡，他可以问心无愧，安然这样见主耶稣，因为有荣耀的冠冕为他存留。大家看到吗？在保罗的人生总结，他没有提他一生有多少的成就，他储了多少钱，读了多少个学位，做了多高级，他没有。反而他讲的是忍耐和那一种坚定不移的毅力。希伯来书底下那一段圣经的作者相信亦都是保罗，他在这里强调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一节，他说全心忍耐奔那摆在我前头的路程。基督徒的一生好像马拉松的赛跑，必须忍耐由开始直到终点为止。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这条路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是神摆在我们面前，是神要我们走的。我们就算开头跑得好好啊，中途都跑得不错哦，但是一日未到终点，仍然得不到奖赏。在我们还未跑完全程的时候，还未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仍然要全心忍耐跑完全个旅程。全心忍耐是有坚定不移的意思，即管遇到困难仍然竭力走到终点。这个奔字，奔字是奔走，不是慢慢走，更加不是站在那里，而是尽力向前奔走。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三节亦都这么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的根基稳固，又是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然后失去了福音的盼望。圣经上面这个坚持坚定不移的信息是很坚强，是很多地方出现。另外一位使徒彼得，早年他曾经三次不认主，最后彼得靠着神的恩典，从一个在信仰道路上面摇摆不定，他曾经失败过跌倒过，从这样的人最后改变成为一个信仰坚如磐石的人。磐石啊，这个 rock。 当彼得写我们读这段圣经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同样他知道在世的年日无多，他很想藉着这封书信他分享他的经验，他激励信徒做一个坚定不移的基督徒。若干程度上面是彼得对当时或者和对我们现在后世的基督徒的最后的劝勉。我们会从三个分题来看 今日呢段圣经，第一个喺你哋周刊上边嘅就系、是、就当防备免受恶人嘅错谋引诱。第二，要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最后，为荣耀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活，保护、成长和荣耀。如果用英文咧，系 God、Growth 系 Glory 三个字字。呢三个词之间咧，系有一种渐渐前进嘅过程。如果我哋保护自己，免受假师傅、假先知嘅教导，我哋就唔会从自己坚定嘅信仰地步上边堕落。咁样我哋会响主耶稣基督嘅恩典同知识上边能够持续啊，好紧要，持续成长，然后最后真正能够认识主耶稣，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嘅身量。最后嘅目的就系要用我哋嘅生命去荣耀主耶稣基督。第一点，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节，他这样说，彼得是以一个牧者的身份去提醒信徒，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坚固的地步可以翻译为坚定不移的地步，是一个在新约里面使用的一个很特别的希列名词。当耶稣他预言彼得三次不认主呢，就用了这个名词有关的动词去形容当时彼得那种摇摆不定的信仰。亲爱的弟兄啊，彼得一开始用这句来称呼，可以见得彼得是几咁关心那些好像他以前在信仰道路上面挣扎的基督徒。彼得在这里发出警告，是要信徒能够预先做好准备。如果医生说，你要减肥啊，不是跟你们说啊，如果你不减轻体重，那你患心脏病、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提高。无他的，医生想早点讲你听，想你可以早日采取改变的行动，去预防疾病的发生。因为预防胜于治疗，记住这几个字啊。下一章是看前一点，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五至十六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恩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彼得提到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在他一切的信上面也都是讲论这事。保罗所有的书信，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得警告，在末世的时刻一定有假师傅、假先知出来， 他称呼这些假师傅为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什么叫无学问呢？是对圣经真理一知半解的人。不坚固即是信仰上面是没有原则又不稳固的人。这班人当时在教会是散播很多异端邪说，他强行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要支持他们那种不道德的生活方式，是令到很多其他人跌倒。大家要小心这一点。没错没错，他们是有用圣经，但他们通常是断章取义，即是整本圣经搣一章出来，片面引用一些经文，或者引用那些可以支持他们歪曲观点的经文，就刻意忽略了那些挑战他们罪恶的经文。我们千万不要学这些东西。他们还质疑使徒保罗的教义，特别是因信称义的真理教导，他们歪曲成为可以为所欲为。还有啊，保罗是教导是脱离律法是得自由，那这些假师傅呢就曲解为你们可以放纵情欲，犯罪越多，小心啊，是犯罪越多就越彰显神的恩典。在马太福音第24章，耶稣基督他都预早讲了给我们听，他是末世，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唯有主耶稣讲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在每个世代都会有假师傅出来诱惑信徒离开真道，只是出现的方式不同，有些可以包装得很美丽，包装得很吸引，似是而非。如果我们基督徒不防备不谨慎的后果，就是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跌落。如果基督徒没有在真道上面扎根，就很容易会被这些异教之风吹动，以致飘来飘去，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一棵树是否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实，最重要的是看看它扎根得有几深。同样，基督徒的生命是否能够结出恩惠和平安的果实，亦都要看看信仰的根基你扎得有几深。我们这棵树本来应该扎根在主耶稣基督上面，成长得好地地，我由细个由主学又来教会，不会摇动，因为根深不怕风摇动。现在因为就是根基不稳，加上受到异端邪说的蒙骗，又被 假教师这样教导你，最后就被魔鬼连根拔起，引诱我们离弃我们应该有的成长的道路。有人说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好像骑单车，如果不继续前进，你就会跌低。同一句成语，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点相似。因此彼得提醒我们要做一个坚定不移的基督徒，除了要保护自己免受假师傅的教导，同时还要在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是两者两样相辅相成，去抵挡异端邪说的最好的策略。我又沉气地讲一下，正如我们抵挡病菌的侵袭，一方面要洗手20秒钟，是吧？即是唱两次 Happy Birthday 啊！如果唔记得，我成日唔记得，我而家学识唱两次 Happy Birthday。消毒细菌，保持清洁，但是最重要的是身体健康，自己有免疫的能力去抵挡病菌。最近我上网啊，猛咁查乜嘢可以增强免疫力啊！我唔讲煲咩汤嗰啲，因为我唔识。其实同我哋平时应该有嘅良好健康习惯差唔多。我讲几样睇下大家赞唔赞成。例如有全面嘅均衡适当嘅饮食。要注意营养，饮足够水，这样比较难，8杯、啊、有充足睡眠，昨晚不计数啊，睡少个钟头，要经常运动，有戒烟限酒，要保持良好的心境。我们一定要保持那个好心境，主耶稣的平安，求祂给我们有这个平安。那就讲一下何谓在恩典上面有长进。那要讲清楚了，不是在一样恩典上面，而是在一切恩典上面有长进。记住啊，一切恩典上面有长进。讲几样，要在恩典的根基信心上面不断成长，要坚定不移信靠神的应许，让信心增长得有根有基。另外都要在我们爱心上面有长进，更加发挥我们的爱心，实际这样应用在我们每一日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说话，同埋我哋做每一件事上边，仲有响谦卑上面有长进，因为神系阻挡骄傲嘅人，赐恩俾谦卑嘅人。每日要用谦卑嘅心态嚟经历神嘅恩典。知道自己是毫无所有，还要透过日常生活体验主耶稣恩典的奇妙。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单只是头脑的知识，还要透过我们每日和祂建立美好的关系。有样东西要讲一下的，不能够不讲的，能否在恩典中真正成长，真正成长 很多时候要经历试炼或者苦难，有可能我们这个疫情这个情况是要我们走过一条很艰苦的 路程。很多时候当我们山穷水尽的时候，就是真正经历到神恩典的时候。没错，有时是要付上代价，但是最后所学到那个功课是值得的。哥林咗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但是当我们经过那些困难的时候，要记住一句，是他对我说，主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每一个人用，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显得完全。记住耶稣基督的应许。有一个故事或者帮大家去明白这一节圣经，是一个假设，一个故事，一个主日学学生和主耶稣的一段对话，或者他发梦的时候一段对话。这个学生问主啊，你今日和我讲过些什么？主耶稣就这样答，他说，亲爱的孩子，你要在我的恩典上面长进。恩典不单止是在我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成就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只是一个起头，就好像一粒有生命力的种子，你领受了之后就要小心呵护它，种在你的心田里面，你天天淋水施肥，好让它日日有长进。这个学生继续问，那要怎样让这一粒恩典的种子不断成长呢？主耶稣答，亲爱的孩子啊，首先要透过每日的灵修祷告，用心灵诚实天天跟我说话。你知道吗？我几咁中意跟你倾偈啊！知唔知啊？我的话语就是滋润你心灵的肥料。当你跟我倾偈的时候，圣灵就好像春雨秋雨咁样浇灌你嘅心田。耶稣继续答，仲有啊，要建立稳定嘅教会生活，要委身响我要你去嘅教会。呢、这个教会就系我嘅身体，系你得着恩典、得成长嘅重要地方。嗱，在我为你所预备的教会，要主动啊，要积极啊，去学习，去服侍，去付出，和其他的肢体互相有好的连结。当你愿意在教会内还有爱，肯实践满有爱有恩典的生活，你的生命才会不断成长。因为你对我的爱是要透过爱弟兄姊妹、爱众人的心去表达出来。听完这个故事了，又要翻翻去圣经了。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八节上一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两样东西要长进，恩典还要在知识上面长进。神学家华伦·艺斯比这么说， 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坚定不移，是来自对神话语的信心，和对神话语的知识，以及将神话语应用在实际生活和做每一个决定上面。要学了之后能够用才有用。恩典和知识两样都紧要，是构成灵性属灵生命成长的因素，缺一不可。最好两方面并驾齐驱，平衡啊，平衡长进，才能够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亦好似约翰福音第一章14和17节咁讲，再下一张幻灯片。主耶稣基督有恩典，有真理，他两样都有。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充充满满有这两样。第十七节，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真理包括真理和知识。属灵生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一生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经历恩典和认识主耶稣的过程。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之后，时间一日一日这样过去，有些基督徒他们的属灵生命他不断成长，我们感谢神。但是亦都有啲有唔少嘅基督徒，只系年龄长大，属灵生命就冇成长，久而久之就变成老油条啊！我或者唔好意思用呢个字嘅基督徒，佢哋对属灵嘅事物唔感兴趣，侍奉提唔起劲，祈祷冇能力，读圣经都冇以前咁有兴趣，或者不喜欢读圣经。讲回我们自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当我们有时想对主耶稣有多些认识的时间，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神是听我们的祈祷，或者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好像经历不到主的同在，或者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完全看不到神的保护和神的眷顾。讲起上来是有些令人沮丧，原因有可能是在乎我们对主耶稣的信心真的太少了，以致我们的信仰只能够停留在基督真理的开端，是停留在开始的地步，没办法在主耶稣里面不断不断长进。我们这样就没办法经历到神的恩惠和平安，没办法更加深入更高层次地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恩惠和平安。或者我们到了一个年纪，有一种不冷不热的心态，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去追求。如果我们想拥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仰，我们必须不断成长，因为成长是必须，有生命就要有成长，不是一种选择。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乃在像才生的婴孩爱慕乃一样，叫你们渐长以致得救。 灵乃是喂养灵命的灵食，讲的是神的话语和能够认识神的知识，是对我们最好最适当的灵命粮食。我们的追求态度应该好像是在母亲怀抱的 BB 想吃奶一样，去爱慕能够帮我们成长的真理和知识。大家留心渐长这两个字，渐渐成长，任何的生命成长是需要时间，是要经过一段或者一个很长的成长过程，是没有捷径。就算一棵麦苗，你不可以掹它去帮它成长，没有捷径，不可以心急要有耐性。没有人会从一个 BB 在一日或者一个星期甚至几年内变成大人，你亦都唔可以将一个新生嘅婴孩出世之后带出医院，翻到屋企啦，你同佢讲：阿仔啊，阿女啊，你而家翻到屋企啦，嗱，有雪柜啊，雪柜里边有食物啦，啊，嗰边仲有个厕所添。你自己照顾自己啊，唔得噶嘛！你唔能够指望一个 BB 会做二十岁会做嘅嘢，你亦都唔会期望一个二十岁嘅青年人拥有六十岁嘅成熟程度。嗱，呢句我都想 delete 咗噶啦，呢度有好多后生人啊，有啲二十岁都好成熟。最重要的是一定要开始这个成长过程，这样才有进展。你可能没有办法看得出每一日每一个星期的变化，但你长远来看，你应该能够回头看下，拧转头望回转头，看到你现在比五年前更加爱主耶稣，现在你比以前对犯罪更加敏感，还有你现在比以前更加遵守圣经的教训。真正灵命成长是不容易，我没有讲到容易，是要付上代价，还有你一定要先学行，然后才能够走得快。就算我们一旦掌握了一些行走的技巧，仍然有机会跌倒，有很多艰难的教训是要藉着我们失败之后再尝试，在失败里面学习。有时我们会跌倒的，有时我们会跌伤手脚，但我们必须企翻起身，我们继续尝试，继续行这条路。当我们越来越似主耶稣，越来越能够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的时候，我们去到另外一张幻灯片了。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这样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去到最后一点，为荣耀他而活，为荣耀主耶稣而活。彼得后书下一章就三章十八节下半节：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彼得去到彼得后书的最后一段，他用一个三一众作为结束，愿荣耀归给他，我们主，这里分开的，救主和耶稣基督，分开。 基督徒生活的总体主题是应该为荣耀主救主耶稣基督而活，而是在一切事上面要荣耀三位一体的神，目的是我们在祂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这个是我们的人生目标。在结论的时间，我讲另外一个故事。在1968年的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马拉松赛事，冠军是以2小时20分26秒完成比赛夺得金牌，其他选手也逐一越过终点。冠军不是他颁奖完毕之后，天色渐渐黑了，那些在场的观众陆陆续续离开，但是就在那时会场宣布，他说还有一位选手还继续赛跑着。当时已经是金牌的选手冲刺后超过一个钟头，那些会众、那些观众听到之后就赶回去会场，那些电视、那些摄制队亦都派人在跑道那里找这个最后的选手，就找到他了。这个就是东非坦桑尼亚的阿克雅里。这个选手他当他走到一半的路程的时间，他和其他的选手碰撞，他的膊头受伤流血，他的右脚膝头哥移了少少位，他的伤势都几严重。当时那些救护人员都劝他，你不要再走了，你受了伤啊，但他拒绝退出。咁同佢包扎咗之后，佢忍住痛楚再继续走落去。会场嘅观众突然间听到警车嘅警笛响起，个个人嘅眼光望向嘅大门，就睇到呢个坦桑尼亚着住佢哋国家颜色嘅选手慢慢一摆一摆咁样向前走。哇，当时观众见到此情此景好受感动，佢哋猛咁拍手掌，一路陪呢啲掌声陪住佢走过呢个终点。佢最后3小时25分27秒完成咗呢个赛事，比冠军足足多了1小时5分钟。虽然他不是冠军，但是他在这场赛跑那里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事实上他已经受了伤，他完全没有机会得到奖牌。事后有新闻记者问他，为什么你这么痛，你还要跑，还要坚持下去？他说出以下流传到现在的回答。他说，我的国家并没有送我7000里来，只是单单开始比赛就算数。他们送我7000里来，是要我完成比赛。当然阿克雅里他没能够为他国家带来奖牌，但是他表现了奥林匹克那种坚毅不屈永不放弃那一种体育精神，或者你叫做毅力。 如果大家上网想找呢，可以 search 一个坚持到底奥运史上面最感人的马拉松战底者，他跑到最尾。我看到这个故事我很感动，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为我们献出生命，只是为了开始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旅程，不是了单单要我们开始。主耶稣基督献出他宝贵的生命，是希望我们好好走完他，并且完成得好，是 finish well。如果我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假师傅假先知的教导，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为荣耀主耶稣基督而活，我们一定会做得到。无论几困难的环境，我们会做得到 finish well。 我们低头祈祷。